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特朗普。最近他说他任内结束了六场战争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六场战争到底是不是真的结束了。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咱们今天先聊第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特朗普说他结束了六场战争这个事儿靠不靠谱？
他确实在六场冲突当中啊，达成了一些临时的或者说部分的协议，但是呢，有一些冲突其实是追溯到他第一个任期的，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的这个冲突其实都没有协议，然后像乌克兰和加沙地带这些地方的冲突其实现在还在继续。
这个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他们最近刚签的这个和平协议到底会对这个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协议其实虽然说签了，但是外界对于它的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有一些质疑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其实从80年代末就开始有冲突，然后最近的这一次就是2023年的这一次冲突当中，阿塞拜疆是占领了这个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那这个地方的归属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
听起来这个协议的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啊。
是的是的，对，因为比如说这个协议里面还规划了一条运输路线叫什么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就是要连接这两个国家的，但是呢他们现在的边界是封闭的，而且是高度军事化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协议其实也被伊朗和俄罗斯反对，那伊朗甚至还说就是美国想要通过这个来改变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平衡
啊。这个刚签了没多久的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的这个和平协议现在执行的怎么样了？
这个协议其实是在六月底的时候签的，然后当时也是特朗普说这个是暴力的结束，是一个新的和平的开始，但是呢现在其实情况还是很不明朗，因为刚果的军队和这个卢旺达支持的 M238 叛军还是在互相指责说对方违反了协议，也在不断的有这种攻击和部队的集结。
你怎么看特朗普说他在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斡旋了停火？
这个其实是他在六月的时候对伊朗进行了12天的轰炸之后啊达成了一个停火，但是呢这个其实美国是直接参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以色列也明确表示了如果伊朗重启他的核计划的话以色列还是会继续攻击的。另外就是特朗普说他想要跟伊朗进行新的核谈判，这个事情现在也没有什么进展。
哎，那特朗普说他促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停火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之后啊，他说他促成了一个全面立即停火，然后他还说他是通过一些贸易上的手段啊来给他们施压让他们停火的。但是呢印度其实是多次否认是他促成的，而且印度是一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来干涉克什米尔问题的。
看来这个说法争议还挺大的呀。
是啊，而且这个还影响了双边的关系，就是这种分歧其实让印度和美国的关系有一些紧张，然后同时呢这个克什米尔的这个争端的根源还是没有解决嘛，所以这也给这一地区的长期的和平带来了一些挑战。
哎，那这个柬埔寨和泰国之间的这个停火协议现在执行的怎么样了？
这个其实是在七月底的时候他们达成了一个无条件停火协议，是在马来西亚签的，然后这个也是因为特朗普说如果你们不停火的话美国将不会跟你们有贸易协议啊，所以他们就签了这个协议。但是呢他们签完之后马上就又开始互相指责说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中国也在最近啊就是敦促他们要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边境问题。
诶，那特朗普说他解决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冲突，这个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就是他们两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因为这个复兴大坝的这个事情有一个外交上的对峙嘛，然后美国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尝试去斡旋，但是后来因为埃塞俄比亚退出了这个谈判，特朗普还暂停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都没有什么进展，他们两个国家也一直在谈，现在也没有什么协议。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挺悬的呀。
是，而且还挺有争议的，就是埃塞俄比亚还指责特朗普说他在煽动战争，因为他当时说过一句话说埃及可能会把这个大坝炸了之类的这种话，然后再加上最近埃及又说埃塞俄比亚没有诚意去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就是这个事情现在看来离解决还是很遥远。
哎，那你觉得这个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华盛顿协议真的能给他们带来和平吗？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短期的经济正常化的一个协议，它并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关于民族认同和领土的争端， 所以其实现在北约的官员也是在不断的呼吁他们要加快谈判的进程，来找到一个长久的解决办法。
行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特朗普说他结束的这六场战争啊，从这个协议的签署到后面执行的一些争议啊，确实是挺复杂的，挺有挑战的。好吧，那今天的这一期播客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一期再见。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